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能改变人生轨迹呢，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选对了方向，努力才不枉然。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
一名业务员要搭火车到临站去拜访客户，他必须在10点钟之前到达另一个站的火车站，才能赶得上与客户的约定。他查看火车课表后，发现9点出发的火车恰好失火，于是买了9点的车票。在月台等候车的时候，他拼命地看手表，并且不时焦躁地站起来走动，看看火车到底该来了。车站管理员看到他一脸的不耐烦，便对他说：“阿星了，我们的火车下来倒是很准时呢。”果然，9点钟，火车进站了，业务员顺利地上了车，火车开动了，出了城市，到了乡间，穿过一片又一片的草原。这是一部老火车，冒的烟是在金色如画的绿色原野上，就像画一般。突然，火车停下来了，让不得是为哪原因，等了3分钟还是没开动。业务员急了，跑个驾驶舱找火车司机，紧张地问：“咋个回事？为哪要停？这里又没得车站。”司机正吹着口哨在欣赏沿途的风景，指着前面远方铁轨，那边正有一套乳牛在铁轨上。他笑地说：“没担心，没得事，我们只是在等着他过客。”业务员对司机说：“我等一下要在临站有个约会，我一定要在10点钟前到达那个火车站。”司机笑得安慰他说：“啊，行了，我们下来很准时呢，你就安安心心的欣赏好美丽的风景，一小会就到了，发展我们又不能早到。”业务员回去坐的，又等了3分钟，火车还是没开动。他本想再穿到驾驶座去质问司机，但抬头向窗外看去，见乳牛已经快要离开铁轨了，才退回他的座位。等到乳牛完全离开铁轨，又是3分钟过去，火车之后才慢慢的开动。火车缓缓行进了半个小时，又停下来了。业务员看看手表，再10几分钟就要10点了，还没有看到临站火车站的影子。火车又停下来了，这个是咋个回事？眼看就要影响到他的约会了，业务员又跑去向司机兴师问罪：“咋个了？难道我们又碰见另外一头牛了吗？现在停下来，耽误了咋个整？”司机还是笑得起回答他：“啊，行了，我们下来都很准时呢，现在只是小停一下，马上就开动了。”10点一到，火车终于准时地开进火车站，没有丝毫的延误。但是业务员却因焦躁不安，错失了沿途美丽的风景，并且身心感到疲惫，像刚打完一场仗。司机轻松地对正要下车的业务员说：“你瞧瞧，不用着急嘛，其实火车时间表早就把一切可能发生的因素都考虑进去了，像碰着奶牛、跨越铁轨等等，这些耽误都是在容许范围之内呢。”朋友， 你是否也因急躁而错失了燃山旅途中一些美丽的风光呢？急性子的人总希望下一刻的事在这一刻就已经完成。像这名业务员，明知道要一小时才能抵达目的地，但就是忍不住心急，不但无心欣赏沿途美丽的风光，还因为焦躁紧张像打炸一般，突然自己疲惫困倦，白白为身心添加许多不必要的负担。急躁不但对健康有损，还容易出错，如果不幸造成不能弥补的后果，一失足成千古恨，那就后悔莫及了。在人生旅途中，我们也常会遇到一些耽误和迟到，令我们不耐等的，例如养育娃娃、推进事业、学习技艺，甚至交通运输、烹饪主食等等。有时我们实在恨不得能用飞的达到目的，然而如果能放宽心情轻松面对，像故事里面老山仔仔那火车司机那样，谈笑间轻舟已过万重山，从容不迫轻松自在的人生绝对比行色匆匆焦躁疲惫的人生来得容易走，也走得更远更潇洒得意。其实就算我们果真不小心走错了路，走到岔路口了，但只要把握好方向盘，大方向不变，就还是能轻易转回原来的轨道，平安地达到终点。人生旅途中充满了许多小小的意外，就像道路的翻岔，如疾病、投资失败、决策错误等等，都难免造成路程上的耽误。但我们如果能把人生的方向交付天道，将方向盘交给上帝掌管，那么即便走了岔路，耽误了点时间，上帝依旧会把我们拉回原有的生命轨道，让我们继续顺利前往，平安地到达终点。上帝总是慈善地说：“安心了，那是在无常的容许范围之内。”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你收听杰泽的智慧，我是你的朋友刘然，愿上帝祝福你，我们下期再会。
谢谢你关心我，大神和大字极其的沉重，在我孤单受伤时，谢谢你接纳我，虽然别人瞧不起我，尤其在我软弱挫败时，你敢于宽恕恩慈怜悯待我。是呢，耶稣，我来靠近你，因为你说我乐意跟你做朋友。
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欢迎呢继续收听由多佳为你分享的跟你做朋友系列节目第32集，跟驼背的女人做朋友，记载在路加福音13章10到17节。我们一起打开圣经，进入今天的故事。今天是安息日，就像平常的日子一样，大清早呢我就起来，因为今天是敬拜神的日子。我住的地方啊离会堂不远，感谢神啊，我驼背走还是很为难呢，要一步一步慢慢的走个会堂，来亲近创造天地的主。提到亲近神啊，我的心的确有点沉重。大约是在20年前，准确一点来说是在18年前，认不得是哪样缘故。唉，我生了一场大病，结果造成我的背直也直不起来啊， 好累哦，到处那寻找展翅的法法，一三万倒数这是脊柱弯曲，还站中起死的数，洗脑完叫这种病刷虫弯曲，下大雨一点直不起来啊，患了这种病啊，我的家人花了不少的力气来帮助我，只是还是没有任何改善啊。18年来啊，我都是这个牙子，弯着腰，忍着疼痛生活，在日常生活里啊，都是勉强的应付一下。晚上睡觉啊，都只能侧身的躺下，根本不能翻身啊。时间长了还会发麻，隐隐作痛。哎呀，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啊，生病已经够辛苦的了，但是啊，患了这种奇怪的病，不是长时间没有痊愈的话，人家都会说三道四呢，说病人定是得罪了神，所以病才没难医好。也有人说是魔鬼的搅扰，被鬼附身了。哎呦，这种评判对我们犹太女人来说，实在是非常残酷的判刑啊！我们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已经很低下了，你说说，还说得罪了神，拜巫灵附身，根本啊就是拜鄙视厌弃呢。我走在路上啊，看见那些人都躲得远远呢，哎，可怜啊，整整18年啊，这个病把我折磨了不成样子，特别是那些社会上的眼光，更是加倍的折磨我啊。伤口上撒把盐，我就像是在缝隙中艰难的生存。唯一找点慰藉啊，就是去到会堂，在会堂的角落里坐下，默默的祷告上主。会堂里的人还算对我比较客气，没有把我赶出去，但是嘞，也不咋个搭理我。我心想，在这地儿有神的灵同在，恶魔啊对我有残害，应该会大大的减轻吧。我常常这样自我安慰，认为生命中许多的事啊，是我们人有限，还无法测透呢。就像有关受苦的奥秘，魔鬼的实力等等，我们只能无奈的忍受，接受命运的安排。今天呢，我来到会堂，却遇到奇妙的事。平常没得人理睬我，咋个今天那位名叫耶稣的老师已经回他嘞？他不是安静的坐下，反而是四处张望，好像在找人。我虽然一直弯着腰，抬不起头来看看这位老师的容貌，只是啊，他竟然轻然叫我过去，旁边的人扶我走到他的面前。我首先看到那是他的脚，接得起我就听到了他的声音，听得很清楚。妹，这是我人生当中头一回听到这样一句话：女人，你脱离这病了。啊，我还没有弄清是怎么一回事，老师就用两手按着我。妹妹啊，当时发生的事情太快了，我整个人都懵了，突然就感受到有股力量在我身上，我弯了18年的腰骨啊，竟把老师的手扶起来，腰肌骨啊竟然直了起来啊。哎呀，我惊讶到说不出话来，双眼瞪得大大的。妹妹，在我小的时候啊，还没有生病以前，那种感觉重新的回来了。 哎呀，坚持了，就像是扇了个拉腰一样，就这么的直起来啊！哈利路亚，从口而出呢是一句赞美耶和华，真是不知道怎么来形容啊！我常年都在回他里的祈求，终于可以得到应允了，荣耀归于神。众目睽睽之下，我这个已经衰败不堪的身躯挺直起来，连说话的声音都洪亮了，太奇妙了。当我归荣耀给神的那一刻，回他里面的人也同样的欢呼起来，只是管回他的人却不以为然，他转过身来表示不转我们吵闹，还对着大家说，有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忽然间会堂的气氛又变得严肃，大家都静神，似乎凝固在空气中。老师以同样凝重的口吻说，假冒伪善的人啊，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且去饮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但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老师的职业让大家都愣住了，只是没有发生争吵辩驳的场面，管会堂的长辈没有再说那样了，其余的人低下头，反思自己对宗教教条墨守常规，外表有近前的理解，也一首宗教教条来自我陶醉。实际上啊，连根本的爱心和怜悯都没得啊。老师短短的几句话发人深省，对于一个被病折磨了18年的同胞视而不见，这败后啊就是违背了律法的原意了。所以众人都认识到自己的错失，流露出惭愧的神色。不过呢，片刻之后，在场的众人都看见腰板上的直直的病人，他们又展露出欢欣雀跃的笑脸，纷纷前来恭贺我。我急忙表示，这是老师的怜悯，让神的大能在我这个卑微的人身上展现。于是呢，会堂里又再次充满了赞美的声音。看见老师所行的奇事，都将荣耀归给神了。正如有病时是得罪神的惩罚，我们看病得医治就是神行奇事，这是神荣耀的作为。于是高山称颂神主，这个安息日绝不平凡。18年来，我忍受了双重弯曲的疾病，因为腰直不起来，我的眼目视野只能看见地下，看到的是泥土，感受到的是被撇弃、被人轻视。如今遇见了耶稣，他怀着爱与怜悯，伸手一直宽饶了我这么多年的疾病，在众目睽睽之下还挽回我失去许久的尊严，我丢落谷底的自我形象。长久以来啊，我被撒旦捆绑，耶稣只用一句话、一次触摸就释放了我。我看见耶稣的能力和权柄胜过了撒旦，撒旦捆绑我，我无力挣脱，别人也无法来释放我，耶稣一来就释放了我。荣耀的释放，他断开了魔鬼的锁链，制服了魔鬼的权势，他比那有兵器的壮士更强大，就从壮士手中掳回那受18年痛苦的我。 耶稣老师，你绝不是一位传讲天国道理的老师，你更是叫人从捆绑中得释放的神的儿子。你不但是医好人肉体疾病的大能医生，你更是我最亲爱的朋友。你接纳了我，扶持了我，还做我的好朋友。你拯救我，使我脱离罪恶的捆绑。谢谢你，救主耶稣基督。
著名女作家冰心说：“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法国作家雨果说：“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做个有心人，用心读好书，仰望神恩典，心灵得安慰。读书，静心，养心。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
少暖的玫瑰花。
少暖的玫瑰花是一本读经或灵修的日志，每一篇小文章所记录呢，都是根据圣经所联想到的生活或三名的心得。这本书的作者是以一种恳切的口吻对读者讲话呢，那么我在这里也会用这种恳切的语气来朗读这本书，希望你也能够享受这个读书静心养心的过程。我是刘发，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圣经雅各二章一节说：“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神的话比鲜花更美好，神的爱比美酒更香醇。读心书，与你相约，爱在人间。今日重点金句：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精心祷告。彼得前书四章七节。亲爱的朋友们啊，如果你还没祷告的话，请你不要冒险跟充满黑暗和污秽的世界去接触。当你晚上跪下来祷告的时候，瞌睡压在你的眼睛上，让你睁不开眼睛。一天辛苦的工作成了你的推辞，你就缩短你的祷告，从神面前退去休息了。到了早晨，又因为起身迟了，一天的工作已经堆在你面前，你又向神通融一下，擦擦粗粗呢把晨间最宝贵的交通时间草率的了事。你一点都不精心祷告，你忽略精心，你说这样的忽略更难补救呢？不难，不精心祷告是一件祸端严重的事。若你不精心祷告，那么试探就在你面前，你无法对付他；仇敌在面前引诱你，你也无法站立得住；四周的压迫向你逼近，你也无法忍耐；跟神的交流和沟通，你无法维持；又或同坐肢体的弟兄姊妹产生了隔膜，还在不信的人面前 失去了节制。你书龄的难力会消失，爱中的心会变懒大，做事凭着自己的喜好而不管神的旨意。如果你不精心祷告，那么你会觉得你和神离得非常遥远。我要告诉你，一天不祷告就等于堕落一天。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朋友们啊，请不要做无谓的冒险，把这个时间拉扯，就把精心祷告的事情忽略忘记了。你要想想看，连神的独生爱子、圣洁的那位耶稣基督，都需要天还没亮就起身来祷告，把心中的事向神诉说，把他要向神求呢，都一一呢摆在神的面前。你说，更何况我们这些软弱无知的普通人呢？所以啊，没得祷告的生命就是无能力的生命，没得祷告的生命就是没得盼望的生命，没得祷告的生命，你也无法改变自己，更无法改变别人，影响别人。愿你也能有一个结果截然的生命。阿们。心灵书卷，恩典灵粮，读心书与你相约，爱在人间。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